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研读新约的罗马书。最近我们跟随使徒保罗的教导，学习到与神同在的平安，以及在苦难中喜乐的真理。在今天的节目中，查克老师会提供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教导，那就是关于救恩的主题，以及我们如何得以逃离神的愤怒。现在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开始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但愿神的话语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每天的生活有能力满有喜乐的来服侍主。神将他的爱交托给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死。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就是说呢，神的愤怒将会显明出来在那些不敬虔和不义的人身上，这是保罗在第一章已经提到的事。而我们信徒呢，将会从神的愤怒当中被拯救出来，将大患难的时期称为神愤怒的日子，这是很有意思的。在揭开第六个封印的时候呢，当地上的人们哭喊着让石头和高山都掉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祷告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但是感谢神，耶稣是如此的爱我，当我还是个罪人的时候，借着他宝血的洁净，使我能够被称为义。因此呢，我将会从神的愤怒里面被拯救出来。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既然耶稣基督的死能够使我与神和好，那么耶稣永活的生命也必然能够为我在神面前做代求代祷的工作了。请留意啊，这一章用了许多的既然什么什么更要什么的字句，我喜爱这个既然更要短句的出现。这是在辩论当中啊，从比较少的状况变成比较多的更好的意思，只是辩论的时候使用了一种哲学性的手法。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常常使用这种表达的手法。而且呢，在这里如果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就能够与神和好了，那么借着耶稣的生我就更得到何等大的救恩呢？并且第十一节又说，不但如此，现在回到第一节所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例证，使我们知道这最后的经历和结果。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因此呢，这就是被称为义的结果。我拥有与神同在的平安， 我已经得到恩典，我有盼望和喜乐。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拥有在神里面的喜乐。在希腊文里面呢，对赎罪这个字的解释呢，是与在旧约圣经里面以希伯来文解释的赎罪啊，有不同的意思。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你会发现赎罪这个字呢，经常用在立位人为你处理各种不同的献祭上的。旧约说，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在希伯来文里面，赎罪这个字呢是卡法，在希伯来文里面对这个字的解释呢是遮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将这些罪做一个遮盖。而在旧约圣经中呢，将动物杀死的献祭并不能为罪人做出赎罪，他只是将那些罪遮盖起来而已，献祭不能将罪拿走，它的作用呢，只是把罪遮盖起来了。因为用公牛和山羊的血要把罪除去，那是不可能的事，唯有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将罪除去。因此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献祭只是为了寻求等候一个真正的献祭。有一天呢，神会派他的独生子来，如同一只毫无斑点和瑕疵的羔羊，来为我们的罪而献上自己受死。所以呢，我们都会被救赎了。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呢18和19节里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因此在希腊文里面呢，对赎罪的解释和希伯来文卡法赎罪的解释呢，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希腊文的救赎这个字啊，最佳的认知是当你的关系破裂之后呢，再一次的合而为一，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所献上的祭，我可以与神合一了。因为我已经与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行的事，使得我与神合一的这件事成为可能。因此呢，我在神里面就有喜乐。当主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主自己呢，已经使得这件事成为可能。神与人之间曾经一度存在的隔阂，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而不存在了。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现在呢，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了，耶稣一次过已经彻底的使我们与神合一，他已经买赎了我，使我能够归于父神。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这是被记载下来的。这个生命呢，是在神儿子里面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人就有了生命，这是神的生命，一个与神同在的合一的生命。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里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相交这个字呢，是有合一、交流、共同参与的意思。因此呢，我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而与神连接合一了。保罗在这里呢，教导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真理。 然而很不幸的是，今天呢有许多人却是在教导了其他的事，而不是教导这个最基本的教义真理。这个真理呢，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后半段里面会提到的。今天呢，有一种教导是被称为神的伦理性的管理，而这种关于神的伦理性管理的教导当中呢，提到人们呢不是因为天性有罪性，而是因为他的选择去犯罪。因此呢，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是为了自己而犯罪的。但是亚当的罪不会传递到你，也不会传递到我的身上。这么说来呢，我的出生也像亚当一样，是全然无罪的，是全然中立的。而当我去选择了犯罪之后呢，我就成了一个罪人。当我犯罪的状态是完全与亚当没有任何关系和责任的，我呢只为了自己的犯罪状态承担着责任。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教条，因为当你读到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整篇论点，他的整个概念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了罪人，那么有一个人呢，也会使我们都被称为义。但是如果你对于一个人会使我们全部的人都成为罪人这件事加以否认了，那么呢，你也必须要否认有一个人会使我们都称为义。如此一来呢，因为我选择了犯罪而成为了罪人，或者是因为我行的善功而被称为义，这就会导致了一种以功德来论是否为义的位置。这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你们没有人可以维持下去，我当然也不行。多年以来，我试着去维持这种行义的位置，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能够做到。我所做的事只是把我带进被定罪里面，有罪疚和沮丧受挫败的地步。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现在呢，我要指出一点，就是犯了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希腊文圣经的经文里面。希腊文的内容是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因着罪死接踵而来，于是死亡临到了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罪。我用的是现代新译本。在亚当里面呢，我们都是犯罪的。亚当的行为就如同一个联邦合众体的首领，他代表着我们而行动，而借着他的犯罪，死亡就进入到了这个世界。因着他所犯的罪，我们全部人都成了罪人。神对亚当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说到的呢，是灵性上的死亡。亚当在吃了那个被禁止吃的果子之后，他的灵性就死亡了，而亚当呢，不能在他的基因里面将他没有的属灵生命传递下去。亚当唯一能够借着基因传递下去的呢，只是一个含有基本良知的肉体躯壳，而在属灵上他已经是死亡的了，所以他不能传递属灵的生命。因此呢，当一个人犯了罪，死亡就进入了世界，而这个属灵的死亡也会延续到每一个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那里呢，使徒保罗描述我们过去的生活。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因着天性，因着亚当一个人的罪，属灵的死亡就进入了世界，而这个死亡呢，也延续到所有人的身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此呢，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犯罪。犯罪呢，并不是使我成为罪人的，我的犯罪只是证明出我是一个罪人。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被教过要怎么样撒谎吧？我们不需要别人教我们怎么撒谎，所以我们必须要教导正面的价值观。因为根据圣经说，放纵之子会使他的父母蒙羞，因为按照天性来说呢，我们都是可怒之子。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罪已经存在的，但是在没有律法的时候呢，罪并不算是罪。现在呢，亚当在一个律例之下，而他触犯了这个律例。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开车的时候时速限制呢是90公里，那么就算你已经超速了，也不会收到罚单呢。但是如果有法律规定的时速限制，那么当你超速的时候，你就会收到罚单。如果某一个地方是没有法律的，那么你就不会因为违反了法律而被逮捕了，因为没有法律来要求去进行逮捕的行动。因为直到律法被赐下来之前，在这个世界上的罪对人们来说呢，都不算是罪。第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但是罪的结果仍然存在着，就是人类灵性上的死亡。罗马书第五章的十四和十五节，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个人是耶稣。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一个人的义能够使众人都称为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神如何能够算我为义呢？因为耶稣是义的，而他的义就因着我对主耶稣的信而使我呢也被算为义了。并且罗马书第五章呢16和17节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因此借着一个人，罪就进入了世界，因为这罪带来了灵性的死亡，所有的人都因这个罪而灵性死亡了。那么借着一个人的义，就能使那些相信他的人都被称为义，并且他们能够借着主耶稣一人而得到永恒的生命。借着一个人就会带来死亡，这首先呢亚当带来了灵性上的死亡，而借着主耶稣基督呢则带来了生命。亚当带来罪，主耶稣基督带来义。因此主耶稣的行动也如同一个 联邦合众体的首领，就像亚当一样，代表着全人类。现在呢，主耶稣身为联邦合众体的首领，为那些相信他的人，使你跟我成为一个新的创造物。所有的旧事都过去了，每件事都变成新的了。你不能说，嗯，这就是我那个倔脾气啊。啊，因为呢，我已经是一个新的受造物了，我拥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天性，我已经借着神的圣灵而重生了，我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拥有着新的性格。我现在呢是与主耶稣基督相连接的，他的品格已经成为我生命的天性。罗马书第五章的18-20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因此律法的到来是为了要使我们明白自己距离应该达到的目标还有多远。而罪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射箭错失了标靶。但是如果你看不到那个标靶，你怎么能够算错失了它呢？你怎么能知道自己离这个标靶的距离有多远呢？你可能射箭射得很偏，但是除非我要先放置一个标靶，否则呢，我就不能使你承认自己已经错失目标。那么当你的箭随便的向外飞过去的时候，我说，哎呀，你真的是射偏了。因此这律法来到，是使我们能够明白自己距离神圣洁的要求有多么的遥远，我们距离应该活出一个被神悦纳的生活有多么的远。这个律法一旦永远的被赐下来，那么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就会完全明白过来了。因此律法进入世界，就是使得罪被看得明显了。然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马书第五章的21节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当你去查考默想罗马书的第五章，在显多这个词底下画上线，并且呢，也要思想你所画的线这个字句相反的意思。而另一个在第五章值得一提的是，是提到了要因或者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借着耶稣啊，这些字句都要留意，因为我们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这是你研读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应当思想的道理。好了，我会继续的跟你一起来逐节的研读罗马书。下一次呢，我们将解释亚当的罪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真的希望你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课程。
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信息创始成终的主。保罗强调，一切都是本于耶稣，依靠他，归于他。这方面的真理你明白了多少呢？今天的讯息是否带给你启发？欢迎你随时来信跟我们交流，查克老师也希望你能够跟他联系交通，你可以发电邮或短讯给他。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在下一课，查克老师将解释亚当的罪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真的希望你继续参与我们的课程。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啊，我们为了你所赐下的话语， 为了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而感谢你，感谢你因信使我们被称为义了，使我们拥有荣耀的位分，使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平安喜乐的恩典中。亲爱的主啊，愿我们现在是跟随圣灵而行，有一个与你相交的生命。主啊，我们要顺服在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成为你工作的器皿，将你的爱、平安和美善带给这个可怜罪恶充斥的世界。天父啊，我们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Thank you.